耶斯，欢迎收听《巨魔洛宾说》的第43集。这一集很特别，我们跟那个实况的大家一起录，因为我没有时间，想说跟大家一起录，而且是参考这个有台 Game 化不加酱的Live Podcast 去做的。总之这一集就比较特别，可能会录比较久一点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要来去审视一下这个过去2021年自己到底我自己玩了到底什么这个游戏。好，大家不用在聊天室说什么我在这，因为 Podcast 是看不到你们的。好啦，这个我把我去年2021年玩的游戏，而且它是在2021年发售的，然后呢把它整理出来了。啊，我其实还要玩更多游戏，但是如果那个游戏不是在2021年发售的话，我就不会把它列进去啊。希望之后都可以就是定期更新啦，就是这样。然后呢，新的游戏希望好玩的就把它追起来啊。如果真的玩到很棒的游戏，但是它又不是那一年发售的，我再开一个新的奖项把它放进去。好吧，那今天的这个就是想要选出就是巨魔的2021 Game of the Year。我想要，因为游戏列表蛮多的，大概30款，我分就是几个部门啦，就是家机、主机，家机就是主机，家机电脑就有一个部门，然后手游会有一个部门，然后重置区，然后还有这个线上游戏区。然后呢，我把游戏放进来的这个原因是，应该说放进来的这个标准就是我有玩，然后剧情向的基本上是要有破关啊，就算没有破关也应该要了解个八成，然后游戏机制上呢应该也要懂，我才会把它放进来。就是这样，然后呢就会评分一下，然后五颗星是满分，那就一款一款来，现在就来开始来看了。好，这个作品没有按照什么顺序齁，就是自己排的。对，然后光是找这个就已经花了我一个小时，有点麻烦，明年的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游戏都写清楚。就是这样子。好，那标准的话，有人问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很主观，我喜欢这样，就这样。好，第一个是这个 Monster Hunter Rise。好 ，Monster Hunter Rise 呢，我自己玩，我觉得五分满分的话，哈，我想呢，我还是会给他个三分呐、啊。三分，好，聊天室开始啊，两分、零分、负五，没有负的，没有负的，一款只有太刀跟贴图的游戏，虽然有点过分啊，但是蛮写实的。但是我算这个 MH 脑粉啊，只要是 MH 我都会给予高分。那为什么这个 Rise 只有三分呢？我觉得我评分的时候，好，为什么只有三分？我觉得内容有点不足啦，还有就是游戏机制上，我自己觉得降虫记这个东西可能是那个任系魔物的关系啦，这个任系魔物对我来说都有一点恶魔猎人感觉，这样子就是太花俏了，然后很多怪小招，我自己本身主观上比较不喜欢，再来就是它内容不足的问题嘛。好吧，那个一个游戏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总之我给它三分。好，下一个是2021玩到的新游戏《鬼谷八荒》这个修仙游戏，我自己会给它《鬼谷八荒》，如果有听我之前的集数的话，应该就知道我自己就还好，我给三分。鬼谷八荒三分啊、哦，这个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对这种修仙类没有什么情怀或想法， 然后我不喜欢他那种卡住的感觉，虽然卡住这个渡劫是人家会觉得很写实，可是我觉得以游戏这个 level design 来讲，我就觉得有点卡，我觉得不好玩，就还好，就还好，我就觉得还好，所以我本身给他三分呐，好吧，给他三分。然后下一个是人王二，人王二这个就有蛮对到我的喜好了哦，所以我觉得，唉，我应该会给他个，要给5分好像有点太多了，但是他又没做错什么事情。但是我又不给小数点，我给他4分啊，但是在我心中，他比4分又高一点点，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把东西做好嘛，也没出什么纰漏。那他其实玩起来就是刷刷 game 嘛，是我喜欢的，所以本人主观上是喜欢刷刷 game 的。然后剧情基本上可以忽略啦，然后我怎么一直讲？然后剧情可以忽略就。动作性还不错，模组也不错，就这样，就这样。再来是 Outriders 啊，这个可能有些人都已经忘记是什么游戏了。它其实有点像，这个 Outriders 它比较类似的游戏，应该是比较，应该算是。天命二加 Warframe 吧，第三人称射击游戏，但是加装备光等 game，然后还要配技能这样。我自己觉得这个游戏我应该给2分吧。对，我给2分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游戏其实要做得好蛮难的，一不小心这个装备等级线性或者是这种技能就会。搞砸，因为 meta 就会整个乱掉，然后它又有蛮多，我玩的时候体感不太好，比如说那种音效很爆啊，然后我耳朵很痛，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技能就很怪，丢不太出来这样，我就觉得我对它的印象没有到很好了，所以就觉得说感觉这个没完成度有一点高，所以我自己本身给它2分，就是这样子。下一个是 Slowmancer 应该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吧，我有点不太记得了。然后它的画面还不错，但是要说亮点，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它有一些机制啦，但是它其实就是那种双轴的动作游戏，roguelite 动作游戏。而且好像也没做完呢。三分。哎，我突然发，对耶，聊天室有提到 Icarus，我也没加进去耶，我没加到耶。哦，现在加，没事，马上就可以加。感谢提醒。Returnal，我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耶。Returnal，我觉得我可能会给到5分呢。Returnal 啊，因为我觉得它有3A 的动作跟爽感，然后又是 roguelike，又没搞砸，原本会觉得说，哎，是不是一个？想要蹭 roguelike，但是他其实我觉得做得蛮好的。我觉得我自己主观上我会给他5分，因为我觉得他的手感不错。虽然你看，比如说 Slowmancer 也是，而 Returnal 也是，但我觉得第三人称，然后有一些创新，然后又是有 3A 这种。那就是在一个新主机啊，不少，蛮少人有机会可以玩到，有点可惜。但是就这样，我觉得 Returnal 我会给5分。再来这个躲避球特工队 Knockout 啊，我觉得嘛很好玩，很创新， 但是腻的挺快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哎，这种等级的游戏，我会觉得说好像，我要怎么讲哎？那种感觉就是你一下玩，一开始玩好好玩，可是就不会想再玩了，因为你好像就懂了，就你已经预见了你之后的1000小时玩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就会停了。但是又不是不好玩，我觉得，救命啊！三分好了，我觉得介于三跟四之间啊，因为他也做得不错啊，也没什么 bug， 就是这样子。再来是圆圆地球变方了，数位方块地球防卫军啊，本人参与配音的一款游戏啊，我觉得。我觉得它其实跟这个躲避球特工队给我的感觉差不多，就一起玩一玩就还不错。但是你要说刷，我也觉得没有到很刷。然后但是我必须要讲，我觉得比本传的 EDF 好玩啊！救命啊！我应该还是给三分啊。我应该还是给三分，但是还是介于我，还是四分好了。对不起，聊天室讲的对，我这个多的一分是想要给这个，不是给我，我是想要给这个中文配音啊，因为我觉得可以玩中文配音的游戏，感觉蛮好的，很有趣、啊，很有趣。本人弟兄加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就蛮喜欢的，还不错，还不错。再来是这个母胎单身，我自己这个主观上母胎单身这样子的游戏，我主观我觉得我会给他五分，我觉得有趣，我喜欢这样的机制跟设计，我喜欢这样的设计。不管是实况的效果上啊，自己玩我都觉得很好笑，很有趣，我有被 amuse 到。好哟，聊天是一堆问号，没关系，我的评分可受公平，但我不会屌你们。但我觉得真的不错。好，再来飞鸿杰系，飞鸿杰系。飞鸿杰系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啦。我自己有点想给到五分，你要但是我又觉得说五分好像有点很高，但是要我想什么缺点，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对那个游戏印象还不错，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给五分。我觉得五分是可以的，我觉得五分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剧情，通常这种日系游戏，我之前有讲啊，在玩玩的时候我也有讲，就是这种日系游戏很长，就是前面饼很大，后面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就这样而已吗？原来是这样吗？就是鼻屎般的杀那个动机这样子，就觉得很无聊。但是飞鸿杰系的故事还算有把它，我觉得算够了。他有让他觉得说，哦，这些人的确有这样的动机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合理的。然后他的送礼啊，跟这些角色之间的关系，人物还蛮立体的，就人物蛮立体的，让你对觉得哎，每个角色都有他的，这个算是日系游戏的强项啦。那人物蛮立体的，让大家喜欢或讨厌，我觉得我会给他五分啦。可能是因为我原本对这种就没有那么有大的期待， 但是他超越了我的期待。嗯，就是这样。再来是 Destruction All-Star， 这是在 PS5 上面的这个车车乱撞的游戏。这 Destruction All-Star 对我来说跟躲避球比较类似，就是画面都很好，也蛮流畅的，然后玩一下也蛮好玩的，可是我觉得完成度还差躲避球一点点，所以我自己在 Destruction All-Star 上面我会觉得可能给他两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自己就给他两分啦。好，再来是这个马里奥高尔夫，我自己本身已经我自己等蛮久的，蛮期待蛮久的一款游戏、啊。然后我自己非常讨厌这一款游戏。这是我自己觉得设计游戏上怎么说呢，就是你高尔夫想，就玩家想玩高尔夫到底是想要玩什么呢？我觉得这款没有给到像我这样喜欢玩高尔夫游戏的玩家该得到的感觉。我觉得高尔夫玩的不外乎是一种就是计算，就是这个游戏，就高尔夫的游戏应该要是谜题给你，谜题就是什么？谜题就是我在这边打球，我要怎么样可以打到我要的位置？这个是高尔夫游戏要给我们的谜题。那怎么去解？就是你要自己去控角度、力道、击球的地方、风向、斜坡，综合这些之后去执行。但是这个马里奥高尔夫这一代呢，他把这个冲刺的要素弄进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觉得玩高尔夫最享受的是去看那个球的落点到底跟你自己所预判的点是不是很接近，你的成就感来源在这边嘛。然后呢，但是这一代就是你打出去之后就要开始跑，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的看我到底有没有做好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说蛮可惜的。而且它主线呢，有个对我来说最致命的就是它，你如果要过主线的话，你就强迫一定要游玩一些很诡异的地形，龙卷风啊什么的。那我玩高尔夫球就希望不要有这一些 RNG， 就是我玩高尔夫球不应该要有这些 RNG， 因为我要算好所有的数值到我要那个点，我已经要经历过好多困难了，风向对不对，斜坡啊，我的力道我还要按准，我已经经历过好多困难了，可是你还要给我 RNG， 我就觉得这整个就是一坨屎，我只会给他一分，我不给他零分，纯粹就是尊重他是任天堂，就是这样子。我讲完了。好，再来这个 eBaseball 职棒野球魂2021满贯炮，这个我玩的时间没有很长，但是反正棒球就是那样，我的模式也都玩过了。我觉得现在要玩到日职的野球游戏，就比较真人的啦，不要讲实况野球啦。我觉得这款以外也没什么好选的。那我觉得玩起来呢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呢就很有那种日制的棒球游戏的那种感觉，什么都有。我觉得中规中矩吧。那既然他已经也没什么其他作品可以取代的话，我会给三到四分啦、啊。我会给三到四分。所以那我就给四分好了。这种老 IP 我会给一点支持啦、啊。就是你都做到这样了，你都还在努力做啊，这个客群也不多，这个本身游戏性这个那些设计干嘛，我给三分，一分给个努力分，我会这样子觉得，就是这样。 再来是宝可梦大集结。我觉得宝可梦大集结，我自己觉得，因为后来手游版的出，我就没有玩。我看一下哦，其实我会想给宝可梦大集结四分，可能是因为他还没面临到这种 MOBA 类型该有的难处，我就觉得刚开始玩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玩，手感上还蛮好的，机制上也比较没有那么难，或者是很痛苦这样子，可能给他扣一分是这个他的那个强化的那个差太多了啦，就是氪金的玩家还是强了蛮大一截的。我就觉得虽然你真的要一个人很强就扭转战局可能很难，因为这种它还是机制类型的 MOBA 嘛，它需要去灌篮去赚分数，你基本上还是要靠队友，也没办法说一打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 care 分数只想杀人的话，你光氪金然后选一些输出角的话，游戏体验会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说，可是这有一点点违反了这个游戏原本在设计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点扣分啦。但我觉得喜欢宝可梦然后也不排斥 MOBA 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款不好的游戏，我觉得蛮好玩的。再来是这个极限共和国 Ubisoft 出的，最喜欢开放世界的公司，他们出了这个极限运动的游戏。我自己觉得我本身对极限运动没有什么想法啦，但是我蛮讶异就是他们的技术啦，我觉得他们的技术真的蛮厉害的，真的是做开放世界做成精。我自己会给他四分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蛮少见的啊，真的有做这种题材也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不然就是独立游戏在做。然后这种游戏通常你要嘛滑板就滑板嘛，脚踏车就脚踏车，那他全部都合在一起，然后又做开放世界，然后呢玩起来又蛮顺的，蛮特别的，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他其实就是极限运动版的飙酷车神，虽然机制上就是一模一样，但是那种感觉就还不错，我给他四分啊，我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这个战蓝其实是牢笼嘛，对不对？我打错了，战蓝牢笼打好 OK。 我战蓝牢笼没有玩完，但是呢我凭借这个，我就不以这个剧情的结局或什么干嘛去评，可能会少一点公平，但是以前面的体验来说，我会给五分。一来是这个，因为我很比较少玩文字冒险，比较少玩 AVG， 因为通常我觉得对话很尬，就是剧情写得很鸟，你常常都是屁话很多，然后就很不现实。可是我觉得战蓝牢笼它有我最喜欢的这个时空的这个要素在里面，然后呢对话又不尬又不拖，有笑有泪，然后有这个悬疑，我觉得我自己是很推荐，我自己玩下去我就觉得很推荐，我蛮喜欢的。然后呢人物的作画什么又很精美，这就蛮特别的，我蛮喜欢啦。我很少玩这样类型的游戏，但是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好，人物也很有魅力，又不会让你觉得很粗细，就这种很多很多会很粗细，我就觉得很不爽。这样，再来一首《风来之国》。《风来之国》我已经特别有做一集，有录一集这个，专门讲《风来之国》的。我个人以游戏设计跟机制上，我可能会给个三分吧。对啊，而且它可能是介于2到3哦，就是介于2到3然后偏3这样子，不是录一集那个录一集好吗，录了一集 podcast OK。 对啊，那风来之国我觉得优点就是美术嘛， 那其他的优点其实我想不太到，动作手感上非常的普通，然后剧情上，一样有用了我很喜欢的这个时空的剧情，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没有做得很好，我自己觉得剧情没有做得很好，有一点点雷声大雨点小，不然就是我没有什么沉浸的、啊，我沉浸不进去他的故事。他可能把它做得很隐晦啊，我可能很多人去做很多研究，或者是背后的一些小设定，我可能没有玩到这么深，但是以我没有玩到这么深的评价来说，我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的感觉。个别人物的刻画还不错，各个人物都蛮有特色，蛮立体的，但是他们好像通通都是自己的事情。就自己的事情跟整个大世界观，我觉得没有一个连接感，每个城跟每个人都好像只是一个小故事而已，就少了一些连接感，我觉得还好。然后解谜的部分、打架的部分到后面就是会重复性比较高一点、啊、就觉得还好，我自己就觉得还好。但是美术呢，顶标了，好不好？再来是审判之士，我们的木村之龙啊，我自己觉得我有点想给到五分，但是因为我没有自己去把那些东西都玩完，我觉得会介于四到五啦。我觉得他至少有四，我会给到四，是因为先不管他动作方面啦。就算他如果是动，他都就算是动作方面，就游戏性来讲，我觉得也算以日志游戏来说，算蛮不错的。玩起来不会觉得有点没，虽然没到那种什么3A 的欧美大厂3A 的那种动作性，但是玩起来也不会什么卡卡的，就还蛮顺的。那剧情我觉得是大加分，讨论的剧情。议题啊，对啊，我觉得是算是大加分，因为蛮现实的，蛮贴近现实的，而且，各种人物，里面的角色的立场都蛮鲜明的，然后哎，也没有那种，就是很应该说议题上来讲，它都是哎，大家都是有道理，大家都是就在这个世界没有人是真正的坏人那样的感觉，我觉得不错。然后再加分，就是四以上的东西，当然就是他的所有的各种有趣的支线啊，我觉得还不错。一个游戏玩，就是游戏性来讲蛮有趣，然后呢，剧情又可以让人醒思，然后呢，支线又有很多好笑的地方，就感觉有笑有泪有严肃，所以我会给四分以上啊，四分以上。再来是 Far Cry 6 极地战壕六代，我自己玩，我觉得，我没有玩过以前的 Far Cry， 但是听说这一代已经不错了。我自己玩，我觉得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惊艳的地方，玩起来都还蛮好玩的。你各种玩法也可以啦，拿车去撞啊，拿火去烧，拿小枪打，我觉得都不错。那但是呢，也不能说它不好玩啊，可能就大公司做的开放世界也没办法去有什么很惊艳的地方。但它有些地方气氛营造的还不错。那我不知道，比较难给分，我觉得介于3到4吧。可能扣分的地方是真的有点长啊，真的是有点大、啊。这个地图真的是远到哭，太多时间都在开车。我还是给4分好了，因为我觉得它3接近4、啊、3偏4一点。我还是会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哇好棒，我要给它5分。对啊，但是其实也没什么缺点啊。激战30，哇，我 情怀上有点想给五分，毕竟玩到眼泪都流出来了。对啊，然后我来想一想哈，我心里会想给五分，但你真的要我真的要我找扣分的地方，老实说我也想不太到欸。其实我你真的要我说他要扣什么分，我也想不太到。就是说我玩机器人大战，我预期得到什么东西，他都有乖乖的给我，甚至还加强，就是他很知道他的 TA 要什么东西。对啊，相反的例子就是马里奥高尔夫嘛。那激战30，我觉得他有好好的给我，然后我的确玩得开心，然后内容呢又不会少。你说 MHR 有给我有一点给我啊，但是他好少，对啊，他好短。但是激战30，他东西很新很多，可是他任务很多，比以前更多。如果你支线都算上去的话，历代最多。诶，那我就觉得不错。有人说，但你还是没玩完。但是我没玩完不是说我不喜欢，是这个游戏真的玩太久了，我的观众要走光了，所以我还是要顾一下想看的人跟不想看的人，我要分配一下。而且激战玩到后面，当然重复的东西会比较高，毕竟是 SLG， 所以你要玩很久。对啊，就是这样子。别刁，我还是要给他五分好了，我还是给五分，不管啦，就是这样子。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他没有我可以吐槽的地方。再来波地大冒险，波地大冒险我也破关了，他在我玩空洞骑士之前玩到了。我本身其实玩蛮多这种玩蛮多这种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波地的话，体感上手感上其实比较不类似，游戏机制上地图上是类银河战士恶魔城，但是游戏手感上是双轴射击。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横版动作的，对双轴射击是比较不拿手的，毕竟我是出生在没有类比的年代。对，所以战斗上我并没有太被惊艳，因为我不喜欢双轴。然后这个我之前也有讲一集是讲波地的，我自己觉得战斗上地图设计上没什么问题，然后我觉得它调整难度上很优异啦，因为这种游戏很多人会很苦手，所以它那个难度调整是我这辈子玩游戏里面看过最细致的，你甚至可以调整自己无敌。我就觉得还不错。然后它，我觉得波地我自己直接评分的话，我觉得3到4之间偏4。会扣分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是双轴对我来说不是很吸引我的战斗方式啦。如果它是纯横版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扎扎实实的4分。再来就是赶路这件事情啊，我本来觉得它这个游戏的赶路机制，就是冲刺这件事情要扣体力，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烦躁。他可能是有点想要像，因为他把体力跟那种 MP， 就是说你要出招啦，你要做动作就会扣那个体力，他把什么东西都融合在那个体力里面了。那我在之前的集数就讲过，如果他可以把赶路的时候的一些就不要被体力限制的话，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就可能会体感上好一点。虽然我玩了空洞骑士之后，我就觉得说他好像也没有这么赶路，因为空洞骑士地图更大更烦。对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特别要值得嘉奖的是怪物设计，我非常的喜欢波地的怪物，这些被污染的海生生物非常有趣。再来是 Forza Horizon 5， 这个就是 Forza， 我自己觉得，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很漂亮，但我大概只会给他3分。3分，一个是，怎么说啊？我觉得很吵，所谓的很吵是，我想玩竞速游戏，想要专注在这个，我会想要专注在这个竞速跟这个就是找好好的赛车，可是里面的人话有够多，然后开放世界有点，我就是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赛车游戏做开放世界，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有主线的话，我都会觉得说，体感上来讲，我是一个车手，然后我被各种事件来挑战，然后呢，有赛道或什么的，那我就是去可能去跑 TA，我会去拼那个时间，可是你。做开放世界，就是赛车游戏开始做开放世界之后，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屁孩，我他妈到处找事情做，对啊，我就觉得有点白痴，我会觉得说，那我就好好的在家里停着看电视就好啦，我干嘛到处找人麻烦？我就比较没有那种代入感，对啊，你开放世界叫我代入，让我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你让我自己选择的状况下，我就觉得说，那我就是。那我就好好在家就好啦，我干嘛去找事情？对啊，对我来说就是动机上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关卡是，然后呢，遇到强敌一个一个来，我又觉得蛮有趣的。但是你如果说那里有个强敌，哼，你准备好了就来找我了，那我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去啊。体感上啦，这让我就会觉得这样，那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动力去玩了。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动力去玩了。但是像以前的 NFS，就是一关一关啊，哦，这一关又有更强的车手来啦，或者是哦，这一关要跑哪里啊，什么都不用说啊，就是跑就对了。我觉得心态上会有差很多，我又觉得还好，所以就会觉得这种开放世界的我就越来越无感，所以我自己给他3分啦。哦，再来这个 Halo Infinity，我以前没玩，我没玩过以前的 Halo，所以我没有以前的那种什么什么加成、情怀加成，但是我也不会有情怀扣分，因为有些人会特别喜欢以前的，然后就不喜欢新的。我自己给 Halo 给5分，我自己觉得，这种它虽然是开放世界，可是它小得像是关卡制。就对我来说，我觉得不烦，我觉得不烦，它不会让我觉得好烦。然后一堆，怎么讲？它很多东西，我明明就不喜欢去解，可是呢，它又把它弄得还算有趣，就让你会有点想把它解出来。对啊，然后主线就觉得蛮好玩的，就觉得蛮有趣的，故事也可以。故事我觉得很精妙啦，设计得很精妙。它就是收束世界线，我觉得算是一个擦屁股的典范。我就觉得说蛮佩服的，我蛮佩服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凹回来，我就觉得很不错，我觉得很不错。所以然后我自己玩起来是觉得蛮开心的啦。然后当然要大加分的就是中文配音，太赞，我超爱，我觉得很赞。中文配音超赞，我就觉得很不错，所以，我个人给蛮高分的啦。多人游戏我甚至就忽略了，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可以，给他5分。再来是 Ready or Not 是这个战术的这个射击游戏，我觉得做得很好，太特别了，太特别了！这个拉就是，我觉得，哦，我觉得可以给到5分哦。但是我想想看，到底缺了什么呢？可能真的是完成度啦，完成度可能也有差。但是如果 我目前可能先给他四分，因为我觉得完成度还有在加强。这种算是有点像是他也不是 early access 的这个东西，他已经丢讯息出来好久好久了。但是独立游戏啊，我不会太苛刻，我给他四分，但是我期许他之后可以慢慢的更新，然后会有更多，因为我觉得这种游戏好少。老实说，我最早以前就是玩这种游戏的，我最早以前玩的是。Rainbow Six 的 Rogue Spear， 它其实跟这个游戏非常类似。那这个东西又做得更真实、更拟真，然后很多地方都很用心，我觉得很特别。但是 indie 感还是有啦，就是不管是内容啦还是什么，都还有很多需要。我这样讲啊，它好像一个制作很精良的桌游，你知道，因为它。其实比较多是策略的部分，它不是让你去拼枪动作的，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去剖析这个游戏，其实它像是一个做得很精良的桌游。那桌游它做得好，跟大家要获得乐趣的话，其实来自于跟队友的沟通。就这个东西，它如果单人玩的话，是个超级无聊的游戏。但是它如果是一群人，然后大家很投入在玩这个游戏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好玩。所以因为它是策略向跟这个沟通向很重要的游戏，那我本身平常玩游戏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会给它四分，不然它会很接近五分。我是这样子去解析的。 Ready or not， 这个 Small Ame， 这个是同人做的 Hololive 的这个 Amelia 的游戏，我觉得两人说要洗五分，你们这些臭滴滴，那是 Ground Pound 游戏啦。我觉得以独立游戏来说，算做的蛮不错的，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还算是粉丝向游戏啊。我觉得算粉丝向游戏，小莫也说五分，好啊，十分是怎样啦？我不行，我要中规中矩一点。我自己没有那个 Hololive 加成的话，我自己应该给个八分吧？没有啦，没有啦，我自己觉得还好，这游戏我觉得还好。他有给我要的五分，我觉得还好啦。他没有给我，对那样子的动作游戏来讲，我觉得还好，我自己觉得还好。就是不是你知道你们要想一下，要这个中肯一点的话，如果这个人物拔掉的话，他玩起来的感觉，如果他那个人物是一个马里奥，你会觉得那个游戏多少这样？应该还好吧？应该还好吧？我自己给，其实那游戏好像也不差哦。我觉得三介于三到四偏三啦，我自己会这样子觉得啦，我自己这样觉得。你们不能这样给人情压力，我要秉持着一个公正的主观，不要公正，我主观啊，我觉得普通就是普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吧，就是这样。好，下一个是这个 World Corona Box。这个游戏性上面呢，这个游戏基本上所有的元素啊，都是那个 Super Crate Box， 就基本上是类似的游戏，不会100，没有那么不公正好吗？但是 WoWoWo Corona Box 呢，它其实跟 Small Ame 很类似啊，它就是粉丝向游戏嘛。然后呢，我看一下，它的解锁要素可能多一点点。然后音效的使用程度，我觉得也是跟 Small Ame 差不多。分数有比，我自己主观啊，拔掉如果不是，当然不能拔掉嘛，那你这样很多东西都不好玩了，激战也剩一分了，这样没有啦，不拔掉，我自己也喜欢 Corona 嘛，对不对？那我自己觉得三分啦，我自己也会觉得三分啦，因为关卡丰富度没有 Small Ame 高嘛，但是我觉得动作性 然后我自己也喜欢射击，但他又是双轴，所以我就给三分了，就是这样子。OK， Inscription， Inscription， 啊，我今年一月才玩到了，但是他2021出的，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悬念，绝对五分。我甚至现在就可以跟你讲，我等一下要选金银铜赏的话，他也是金赏。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太喜欢这个 Daniel Mullen 的 Meta Game 了，他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太厉害了，而且重点是他也不是，因为有些 Meta Game 他会怎么样？他有些 Meta Game 他会说，我就是想学你们这些白痴。虽然Inscription 也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他的游戏机制其实也是好好玩的，就是他就算是他是卡他在。卡牌游戏的机制下面，他也是做了一款不错的卡牌游戏，我只能这样子说。这卡牌游戏不难，但是又有一点深度，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厉害。Inscription 太强了，太强了。我很好奇为什么 Game of the Year 这款没有进去。对，因为对我来说比双人成型很赞，他赞太多了。Game of the Year 得奖是什么？对马战鬼跟我忘记了，我们等一下再研究一下。好，我们先把它讲完好了。Deathloop 的话，我自己没有玩完。剧情设计上我觉得不错，设计手感上也不错，机制上我觉得即视感有点重，就是其实好像以前有这个。有类似的那种机制的游戏，但是剧情，我这款其实这款我觉得我不应该来评价，因为我没有玩完。但是它我觉得它剧情会决定了它的分数到底在哪边，所以我觉得我这款我觉得我还是先不要评价好了。我个人本身游玩起来动作性来讲，可能就是三到四，可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有关于这个时空跟重生的剧情可以拉到多满，会取决于会加到一分以上，所以它有可能会。可能很棒的话，可能甚至会到四分五分，但是因为我没有玩完，所以我还觉得还是不要把 Deathloop 评分好了，就是这样子。那 Icarus 这个算是生存探险游戏啊，我自己蛮少玩这样的游戏，它的这个机制上，我自己玩，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亮点啊，因为我觉得它就这种生存游戏的机制，我觉得没有太多不一样。就是很多什么这种什么 Green Hell 啊，还有什么从之前什么 Forest， 甚至 Don't Starve 这种，对我来说都是非常类似的游戏，非常类似的游戏，所以我觉得没有太突出。然后，整个森林起火的时候电脑会宕机，我给三分，我给三分啦。但是这种游戏老实讲，你真的要认真下去玩，我自己觉得。还是不错玩的，因为它还是有这个等级可以练嘛，你可以疯狂的挖东西，你可以疯狂的砍树，然后呢要随着练等级你可以盖更多东西，我觉得不会无聊，但我本身对生存游戏就是没有什么好感，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真的有点分数扣也是那个它时间可能拉的有点太长了，就是比如说你外太空你要从这个石器时代一路到这种可以做到高科技的话，玩家要练功的时间好长欸。对啊，这个可能在太后面了，大家前面这个应该说这个曲线啊，这个爽快曲线有点拉得太曲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玩到后面，就是高科技时代就有一点会想要退坑了。就这样。哦，好，我觉得我有机会评完哦，有机会评完。刚才说 ,2021 还有节奏医生。节奏医生没有频道，对不对 ？Rhythm Doctor， 他也是2021的，对不对？节奏医生，其实节奏医生不太算20啊，算了，2021发售，算前面就有了。啊，我自己觉得五分。本身是音乐游戏爱好者，然后呢，对这个游戏的设计觉得非常的佩服。虽然。我觉得可能4偏5有一点点扣分，是 游戏内容啦，就是应该说游戏的这个分量少了一点点，虽然是 indie， 但是觉得可以再多一点点，会觉得很有趣。但是真的做得很好，还是要给五分，非常喜欢，而且歌曲动听，然后歌词也非常讲到人心，然后还有中文啊，我觉得这个也很特别，我觉得很不错，给非常高分，就是这样子。好，我们这个 Deathloop 我不评，所以我就先删掉好了。好，就这样。OK， 我休息一下，我暂停一下。好的，接下来呢是这个手机游戏部门。手机游戏部门这个就激烈了，因为一年游玩超多款，我一年玩超过100款手机游戏。那在这边呢，在这个榜上呢有9款。这个9款呢可以活下来，就是我有玩超过一个月的。因为手游我蛮多都是玩了，然后了解机制之后就会删除。这九个是有超过一个月的，那我也会评分。那刚刚的主机跟电脑的游戏，我会选出金银铜。那手游我会选出一个手游的 Game of the Year。然后呢，等一下还有别的那个就算了。好，第一个是这个《姜饼人王国》，我《姜饼人王国》，我觉得，其实游戏机制呢没什么新的东西。他的东西机制呢一点都没有新的，但是我觉得画风很不错啦，虽然那样子的风格也没对到我就是了，但是我觉得整体他做的都蛮好的。我觉得会玩这么久有一部分是因为机制很好啦，因为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独立游戏选独立游戏应该说主机啊或独立游戏是玩设计，手游是玩机制，手游的机制做得好的话，玩家留存率才会高。那我觉得《姜饼人王国》的机制是做得很好，就是你是各种等级的，就是他送钻石送很多吧，然后也不会难抽，我就觉得还不错。想想看有什么缺点啊，好像也没什么缺点。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这种游戏的通病啦，也不是针对《姜饼人王国》。就是收资源跟生产东西到最后会一直线性的往上，我就觉得会有点累，我觉得会有一点累，这是唯一的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缺点的地方，所以我自己会给他，我想给他4到5，但是就偏可能偏4，对啊，但是就是蛮高的，就是蛮高的。那但是这种游戏的通病就这样了。再来是这个《勇者斗恶龙战略指挥家》。也是，其实他以前还没有上国际版，应该说这个《勇者斗龙战略指挥家》，我现在在讲的是国际版的上线日期。国际版上线日期是2021的1月，它就是外国人包含台湾的，这国际版。但它其实更早就已经在日本有出了，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稍微玩过，只是因为都日文都看不懂。那2021了，我玩了国际版，也玩到现在了，虽然没有到很拼呐，但是我觉得这游戏做的真的不错，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值得嘉许的地方，就是他有在进步。他不会觉得说我自己是老牌日常 IP， 所以我有我的价值啊，不需要别人懂我哦。没有，他有慢慢在改，也或许是被市场教训了，我不知道。那我觉得《勇者斗恶龙战略指挥家》，他们做 SLG 嘛，我本身 SLG 对我来说有加成。然后呢，他的人物呢，我觉得 3D 建模建得很好，就很有鸟山明老师的风格，做得很好。然后呢，日系游戏的练度很够，然后呢，石头也给很足，但是东西是蛮难抽的啦。我想想看要怎么给分哦。我觉得还可能也是4分诶。会扣的地方，我觉得是这个游戏也是经营太多年了，然后机制开始有点复杂了，然后呢。Meta 跟什么要了解蛮多的，浓度也要很高，干度有点高啦，而且这个干度呢也不是那种就是像什么少前或干嘛就是硬干， loop 型的那种干，就是它这个就是哦，这个素材也要准备，那个素材也要准备，然后你要把很多角色都拉起来的话，你有很多东西都要准备，就是有一点累，一点点累啊。如果我只是想要，勇斗 IP， 然后好好玩一个 SLG 的话，我不想要练这么多东西啦，有点类似，有那个麻烦度就是比那个FEH 还要再麻烦一点， FEH 已经蛮麻烦的，因为那个圣火降魔录英雄云集的手游我也是这样子退坑，就是它后面加了太多机制，原本可能就练等练技就好了，那后面又加这个要附这个属性，要绑那个羁绊，就这种东西越来越多，我就会觉得越来越硬。那勇者斗龙战略指挥家也是开始这种机制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扣一点分，希望到最后不要机制太膨胀。三国志霸道，三国志霸道也是类似那种列王纷争啊那种类型的战略游戏，策略游戏。那我自己玩，我觉得它比想象中阳春很多，但是阳春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因为这种机制型的游戏，策略的，我觉得简单一点不错。因为像这种游戏我最早玩的是那个 Travian 嘛，不知道聊天室有没有人玩过，也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玩过啦，就 Travian 就选这个有三族嘛，到底有没有玩过Travian 三族网页的，对对对，网页的，它有什么嘛，高卢条顿不是高卢，罗马条顿，希腊吗，高卢啦，高卢，高卢罗马，对啊。我最早以前是玩那个啊，我就觉得那个就很简单，可是又很好玩。那个玩到后面也是很硬。那三国志霸道那个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它又没有，它不会太复杂，我觉得还可以。不过大概就是那样。三国志因为我对本身对 IP 没有加成，然后呢，霸道它又同时被那个它好像光荣自己。应该说三国志霸道是光荣本家做的，所以他机制上比较日式一点，可是后来我记得他也有委外做这种，好像还同期耶，也是三国志，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他也是光荣授权，那后者机制就比较丰富，那三国志霸道就比较阳春一点，但是我觉得阳春反而有点加分，所以我给他三分好了。三分。好，这个《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的话，我直接就说我给五分吧，因为我想不太到扣分的地方。机制上来说，这游戏就天才，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做。你真的要打卡牌的人 ，OK， 你把它当成比较竞技一点的卡牌，好不好？它比皇室战争。还要竞技，老实说，那不喜欢卡牌对战的人，他也有他玩的爽的地方。重点是，我觉得他拉了好多不玩游戏的人，因为《哈利波特》的 IP 而进来玩，我觉得很屌。我觉得他整个设计很屌，然后他的美术风格是自我的风格，他不是用那个，他不是拟人啊，也不是用什么演员或什么干嘛的肖像。但我觉得他机制就很强，他美术呢自己创造出了自己的一个风格，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啦，我觉得这款真的做得很好，真的是来势汹汹。就想一下，一个有这么强的机制的游戏，你就算不是哈利波特也已经很屌了，但是他很多机制呢是要很多很多玩家来才可以凑成的，比如说一些功课啦，这个一些什么课堂上跟别人一起去比画画啦，什么考问题啦，这些东西都是要玩家很多，什么打什么魁地奇啦，都是要玩家很多才可以。他把这个分了这么多，分了这么多这么细，要有很多的玩家量 base 量去把它撑起来。那哈利波特这个 IP 刚好就有这么多的玩家让他撑起来，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你就想一下，LOL 好了，主要大家都很想玩竞技的这个游戏。就是召唤峡谷，但是有很多人不想玩召唤峡谷，觉得很难，很冗长，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想玩 ARAM。 那玩 ARAM 有人会觉得啊手很残什么干嘛，想要慢慢来，就会去玩联盟战棋。 可是你要想一下，如果今天他这个游戏他再出很多、哦，再出个什么英雄联盟踢足球啦，什么英雄联盟知识大会考啦，什么干嘛，这么多这么多模式下去排的话，欸，原本那个召唤小鬼玩家可能会排不到人。如果他玩家 base 量不够的话，他也不可能一直出，我一直出什么阿福快打，我再出什么那个闪电击击，我都全出啊。但是为什么都要变成现实？就是因为玩家会不见，玩家会去稀释他各个模式这样子。英雄联盟连连看，对啊，他会稀释那个你原本的主要要卖的东西，召唤峡谷这样子。但是他撑起来了，就哈利波特撑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好，再来是天地劫，天地劫。可以的话，我真想给他六分。我本身是 SLG 粉丝，我讲了嘛，我拿来相比的可能是，《圣火降魔录》，可能是这个，《勇者斗恶龙战略指挥家》，但是我觉得《天地劫》，它就是完整的给了 SLG 玩家想要的东西，就它机制上。他要强化一个角色，他刚好叽里叽里，他机制上有等级，有这个五内，有装备，有装备插件，再多一点点，我可能就不喜欢了。就刚刚好，就刚刚好，就不是太麻烦。然后呢，角色呢，就真的做得蛮好的。唯一真的要讲不好，就是可能真的很。我觉得东西很丰富，然后角色不管是例会还是战斗场面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吧。它更新速度有一点点跟不上了，所以我最近也退坑了，因为我已经满等了，然后该打的也打完了，然后呢就稍微结束了。可是我觉得我其实玩完天地劫之后，我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手游有需要就是真的要永久经营吗？就是我今天是一个我今天是一个像天地劫这样的 SLG 手游，我如果经营了一年，然后呢天地劫的角色我该出的也出完了，合作的也合完了，对不对？轩辕剑合作也合完了，这个古风的合作也合完了，我真的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再去出个暗黑你知道就什么别的版本的角色，然后改他的技能，改他的数值，让他一直膨胀上去吗？我还要再去找合作，我要找一拳超人来天地劫里面做 cross 吗？我就是会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天地劫现在他可以就摆在那边，然后慢慢的更新，就摆就是加活动，他可以维持一个最少的。maintain 的人力在经营这个游戏，然后他们可以去开发《天地劫2》的手游，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被你的主线惊艳到了，然后呢，你的那个游戏其实也做得很好，大家都很喜欢，评价也很高，该花钱也花完了。那老实讲，你其实应该有赚回本啦，就以开发这个游戏跟氪金手游，然后玩家的评价来讲，应该也已经赚回本了。你要再继续用这个东西来削钱吗？就会变成东西膨胀嘛，或者是机制增加嘛？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就是如果再继续上去的话，因为它会变臭。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个要想一下。我觉得没有一定的答案。总之，天地劫我会给他五分，而且我应该直接讲，我觉得我会给天地劫是2021我心中最好的手游，对，最好的手游。我自己主观上，因为我 SLG 很加分，再加上我觉得他做的非常非常用心，我也特别有讲一集哈，录一集天地劫，我把他游戏机制全部讲了一次。还有就是，我觉得所有你喜欢玩以前的 SLG， 光明与黑暗二续战篇，然后呢，这种 SLG 嘛，然后炎龙骑士团。对不对？然后呢，任何这种啦，圣火降魔录，你都希望可以看到一款制作的等级像天地劫一样的话，我都会哭。我都会哭。我就觉得很，就会觉得说 很感动。而且我给天地劫五分，他还有一个加分的点，就是我以前根本没玩过天地劫。我觉得我以前根本没玩过天地劫，我还可以这么喜欢这游戏，我觉得那就代表他游戏不管是机制上还是做的，就做的很好嘛，就是这样子。好，下一个天堂 W。天堂 W 的话，我想想我要怎么评分哦。我应该会给个，三分吧。我给三分呢，先讲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好好说话，没有，我觉得天堂 W 啊，其他的我不，你正在看血盟成员名单，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工会成员，请缓缓，请缓缓，我自己给三分啊，然后我觉得它介于三到四啊，不是二到三啊，三到四。我自己觉得他的游戏呢，机制上有给这个天堂的玩家想要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画面呢，我觉得也不错，画面是真的不错啦。然后还有什么加分的地方？好像也没了啊。我觉得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purple 啊，他的那个组成是他做了一个 purple， 然后他让你可以用手机远端去，就是你平常都在用电脑挂，然后你用手机可以去看，然后去补水，我觉得这个算是非常得正。然后这个游戏它其实本质上对我来说是放置游戏，它跟放置游戏一模一样，你的防御就代表你可以挂的最大关卡在哪里，然后呢，你如果手动啊去开技能啊去按道具的话，你可以可能推的比较前面，但是总归来讲，它还是放置游戏。对我来说，因为它的活动或者是什么干嘛，本来就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手动，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手动啊，但是你玩点饼干，你也可以从头到尾手动啊，对不对？但是基本上它本质还是放置，所以我觉得还 OK， 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 OK 的。扣分的地方大概就是工作室吧，我觉得这个算是蛮大一个问题啦，就是工作室太多，你说有工作室好吧，但是多到伺服器还要排队，然后真的想玩的人也没办法创脚，然后呢，工作室这么多你也不抓，然后物价暴裂，我就觉得蛮扣分的吧。我觉得这会蛮扣分的。下一个加速碰碰法师，碰碰法师，我觉得我自己给他碰碰法师啊。我觉得四分是分数蛮高的，差一点点是我觉得它有一些地方太冗长了，对啊，有些地方太冗长，有些关卡很冗长，当然你可以随时关掉，但是你当然会希望过一关嘛，那种感觉过一关，但是它跟它的前作这个弓箭传说来讲，它有些关卡真的太长了，有点长，但是我觉得它给了我很不一样的手游的体验，我觉得还不错，蛮有趣的。但是这种游戏有趣归有趣，但是它其实需要很多很多时间去弄，你才能慢慢的推进，所以它游玩时间会拉得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但是游戏给你的体验就是维持，就一样一样一样一样。那我觉得它像《弓箭传说》的话，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我应该还是会给它五分。那《碰碰法师》差一点的话，我是觉得。它以弓箭传说来讲，你在道中、拿到的东西，以 roguelike 机制来讲，我觉得体感上差很多。你拿到的是很多多重的剑，还是你是反弹的，还是你是一个射很快什么干嘛？当然，主要都还是选攻击力啦。但是碰碰法师基本上 你选什么球就是那样弹，大部分就是那样弹，像它的爽度跟那个每一关给你不同的感觉差别没有到太大，所以我觉得会少一分，大概就这样。其他 没什么好讲的，就这种手游就这样，氪金手游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我是拿《光剑传说》来比啦。下一个是无尽的拉格朗日，无尽的拉格朗日也是像那个《猎王的纷争》那样子类型游戏，我之前也有在实况工商过嘛。我觉得无尽的拉格朗日，我想给他，我其实觉得他可以到五分，我觉得他可以到五分，就是他，我会给他好还是给他四分啊？他其实就跟 EVE 已经差不多了，当然有简化蛮多的，但是他的画面啊，跟他的这个背景设定啊，然后界面设计啊，我觉得蛮有质感的。连我最新的 iPad 耗电量都蛮高的，就知道有多有质感。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同样类型游戏其实很多嘛，但是有太空主题，又比较少一点。通常这种都是那种啊，建城啊，主城，然后呢，骑马那种，就大部分都是这种主题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太空嘛，所以我自己会给他四分。然后呢，那个舰队打架的时候，一排这样子下去，这个太空的战舰战的那个感觉，也是其他的这种类型游戏没给我的啊，我会给他四分。好，最后一个这个战锤四万雷霆远征啊，本身战锤对我来讲很有加成嘛。那这个战锤四万，它还多了那个，它其实有 PVE 的部分啦，就是说它本身组成啊，就你的大战舰你是要一直去经营的，就跟一般的那个猎王的纷争类型一样，就跟 COK 一样。然后它有 PVE，PVE 就是 DOTA 那种，那叫什么 ？DOTA 传奇那种玩法，反正就是放牌、放技能，然后呢推怪，就这样子，然后探索，然后打别人，就是这样。不过套了一个战锤的 IP， 我自己呢觉得它的游戏性跟机制可能只有2到3分，可能接近3分啦。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给予嘉奖，就是。因为战锤真的太多烂游戏了，但是这个手游呢，我觉得它的建模呢跟什么东西都其实还不错，我觉得分数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它有3到 4， 我觉得它有3到 4， 但是真的要讲漂亮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无尽的拉格朗日这种等级差了一点点，但是有鉴于战锤本来就很难把游戏弄得好，他们这个 IP 很难，那我觉得他已经做得比我想象中好了，所以我把他拉到跟无尽的拉格朗日一样是四分，嘿，就是这样子。好，那手游部门结束，我们接下来到的是这个重置的部门，重置部门跟这个线上游戏我们就统一讲，这个就也不给那个了。第一个是暗黑破坏神2浴火重生，情怀上给个五分啦、啊、真的还不错，不要乱搞就已经五分了，老实说不要乱搞就五分。前面的那些伺服器的问题啊，什么回溯啦，什么断线啦，那些我觉得那个无可厚非，因为老玩家多啊。但是其他东西都做得不错，我觉得还是有给我以前的感觉，而且也有一些新玩家加入啦，然后也觉得蛮有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会给他五分吧，反正他都我不会把他弄在金银桶里面，不会把他弄在金银桶里面，但是我还是给他五分，因为我觉得他没有缺点。有缺点吗？应该是没缺点啦，我自己觉得没什么缺点啦。如果是缺点的话，那以前就有缺点了，大家就是不喜欢，我觉得就没问题，就是这样。好，再来这个 FF 一代像素重置，其实这是一二三四五啦，但是我只玩了一，我自己五分。重置不用说，我觉得弄像素重置很聪明，好不好？不要再搞东搞西了，像素重置就够了。FF 一这个像素重置我给五分啦，可是后面的二三四五虽然我没玩，可是我觉得分数可能会递减吧，因为我会发现模组都一样。 对，就这样子。我觉得就不错。重置好像是主播这边的分数密码，是没错，是没错。对啊，目前我玩到就是不错啊。圣剑传说、玛纳传奇，五分。不是，我觉得这重置哦，不能说是分数密码，应该说一堆东西重置啊。如果不以前在我心中他们没有五分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玩。我以前就玩过了，觉得他只有三分啊，我现在就不会玩嘛。所以现在重置的话，一定会进入高分段啊。所以他们并不列入就是今年的这个 Game of the Year 哈的这种巨魔 Game of the Year 的角逐行列，好吗？米托皮亚五分。太有趣了，太有趣了！米托比亚太天才了，太天才了！这个怎么可以想得到这种游戏？这个就是我喜欢的任天堂。马里奥高尔夫就是我不喜欢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米托比亚很厉害，他又把这个RPG 弄给大家 ，RPG 的感觉弄给大家，但是他又蛮清亮的，蛮清亮的。我觉得这边都很好，这边都是五分啦。我只能说都很棒，就是这样子。好，再来啦，最后了，最后 PSO 2 NGS 把它放在2021年，是因为它的 NGS 大型更新是2021年出的，但 PSO 2已经十年了吧。那 NGS 呢，我本来很喜欢的，因为我本身是 PSO 的粉丝，我午夜梦回都会想要再回去玩 PSO BB。 那 PSO 2呢，我自己也有玩一小段时间啦，跟观众一起玩，我觉得还好。但 NGS， 我不得不说，我要给他两分。我觉得整个东西的内容呢，少到我觉得是体验版，我觉得不行欸，我觉得这样子不行。然后一开始蛮 lag 的，但是 lag 没关系，就跟那个刚开始这种多人游戏刚开始的伺服器，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呢，一下子就好像没东西可以玩了，全部的装备的数量少到可怕，然后等级上限低到可怕，地图的东西呢，怪物的数量呢少到可怕，怎么会这么少？我就会觉得很傻眼。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好很失望，因为我好喜欢 PSO， 我好喜欢，真的很喜欢 PSO， 所以就是我只能给两分啦，我只能给两分，这个也还不包含情怀扣分哦，情怀扣分的话我直接给一分了，真的，我只是比较客观的就直接去讲说，它作为一个登在 Steam 上面的让大家免费玩的多人的线上游戏。怎么内容少成这样？我傻眼了。如果我是以老粉的心态来讲，我只会给他一分。以新玩家玩 PSO 的话，我只给两分。我是这样子啦，这是比较主观，但是我真的只会给他两分。好，最后一个，这个 FF14 这个是刚下去开始玩的。虽然它还是很老的游戏，但是呢，我自己也是2021才开始玩，而且2021刚好有大型改版，虽然我也没玩到，现在去讲可能有失公允啊，因为我也只玩到 4.0 而已。我玩到 4.0 呢，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自己。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评断它好还是坏。老实说，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没有被戳到。我是 FF 粉丝，但是它的文本大到我不太想读。老实说就是这样子，文本大到我不想去读。而且我还有装那种，就是我不是装汉化，但是我有装那个就是翻译的软体。我自己只会给他目前啦，我玩到 4.0 的话，我只会给他三分吧，因为里面的事情我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什么代入。对啊，然后 就是蛮常跑腿的。那大家说的最神的剧情，我现在就可能还没体会到，所以我现在玩的动力非常低啦，就是这样子。然后，但是要说它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 MMO， 就当然也不为过啦，我觉得。就这样吧。还有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很棒很棒很棒很棒，让你又压力更大，就不太想玩了。就是这样子。对啊，这样就这样子。跑腿 game 我觉得普普通通，目前啊，目前。那副本就是以前玩的线上游戏啊，就是还没有看到太惊艳的副本啊，就是这样子。总之我目前只会给三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玩啦，那我就慢慢玩，然后我就慢慢交钱慢慢玩，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交任务跑来跑去，可能我自己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没什么耐心。总之就是这样啦。 OK， 那这个评分评完了，2021玩的，我在2021年玩的2021年出的游戏就是这一些了，可能还有漏一些啦，不过有印象的，真的很有印象的大概就是这些了。我们现在呢就要选出呢2021我自己的金银铜。那我想要看看聊天室这边有没有一些你自己觉得2021然后很棒但是我没有玩到的，我可能不会去补，但是呢或许大家可以觉得2021你们自己有玩一些游戏觉得真的很赞然后我没有玩到，这样子有吗？大家可以提供一些。我要先来想一下我的金银铜要怎么排。有人说双人成型哦，尼尔超赞，新尼尔嘛，啊，就是重置的尼尔嘛。世纪四 Loop Hero， 其实 Loop Hero 我有玩 ，Loop Hero 我有玩。对，枪火不是2021吧？然后 RE8 哦 ，RE8 也是蛮多人喜欢的。TOA 破晓传奇。Valheim 我没玩，对 Valheim 对我来说也偏生存，我就没玩。原神真的没很烂，可是原神不是2021的啦。Midgard Tribes of Midgard 也蛮多人玩，米特罗德猴子射气球六，猴子射气球六应该不是2021的。OK Nova Drift 生存恐惧。哦，就是密特罗德 GGST GGXRD Opus 龙脉长歌哦，嗯，其实还是蛮多游戏的啦。这个叫做维京纪元，廖天丁 OK Pathfinder Wrath of the Righteous。Tetris Effect Connected Tetris Effect Connected 好像不是2021的， Pathfinder 好像也不是2021的， Astalon Tears of the Earth Score the Hero Slayer Score the Hero Slayer 其实我本来要放上来评的，可是我玩的时候它还在 Early Access 还没有正式上市，然后我也不在2021玩的，对啊，就这样子了。好吧，大家也提供蛮多的，好吧，等到这个 podcast 上线之后呢，我分享在 Twitter 上面。如果没有跟到实况的话，麻烦一下聊天室各位大德再去我的 Twitter 下面留言一下，你们自己觉得2021最棒的啊，最棒的游戏，自己最喜欢的，好吗？好，我要来排金银铜喽。我想先给我们先，我看五分的啊，节奏医生一定是五分嘛，因为五分就超过三款了。五分的节奏医生 Inscription。Halo Infinity 激战30战蓝龙牢笼，然后飞鸿杰西母胎单身，然后 Returnal， 这里有八款哈，这个要怎么把它打，我看一下哈，这边有八款的话同赏的话啊，Oh my god， 我觉得难选呢，哇塞，这个每一个都好棒，每一个都好棒。重置要排除掉吗？重置会排除，重置会排除。 我觉得同赏我可能会给。Returnal，同赏我可能会给 Returnal，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客观一点，在五分里面的客观一点。同赏我会给 Returnal，银赏我会给节奏医生。同赏呢 Returnal，然后呢银赏是节奏医生。金赏我会给 Inscription，这就是我们2021年的巨魔 Game of the Year 三款金银铜，我自己选出来是这三款，好不好？那不是压赏啊，金银铜，金银铜，这是如果要选出一个第四名的，不要再选第四名了啦。哎，其实五分列出来的，我觉得都去玩，而且我觉得各种类型都有。五分我列出来，大家都可以去玩，都可以去试试看，各种类型都有。那算了，就这样子啦。我觉得金银铜就这样了，选最后一名不用选，就是马里奥高尔夫。对，马里奥高尔夫就是这样子。好，然后手游的话。金赏，我不要选金，不要手游，因为比较少，所以就不要金银铜了。我只选一个手游 Game of the Year，我会给天地劫。我主观上我还是喜欢天地劫，对，我觉得天地劫做得很好。那本来会想在丙国跟我还有魔法觉醒这三个。可能是我真的要讲前三，我会选这三个：丙国、哈利波特跟天地劫。在2021的手游里面，我会选这样子。然后重置的游戏就不评啦，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手游我就不给，手游我只能说冠军天地劫，然后前三是丙国、哈波跟就是天地劫这三个这样子。OK，好不好？我是这样子选的啦，我是这样子选的啦。那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一集算是一个 SP，一小时，大概1小时半左右，好吗？然后也感谢这个今天聊天室陪我一起啊录这一集的 Podcast，大家可以这个有听到的，如果是听 Podcast 才听到的人，可以到我的 Twitter 上面也留下你的想法，2021年你最喜欢。你自己选的金赏、银赏、铜赏是什么？好吗？希望大家跟我分享。有更长的要讲，也可以寄到我的 email 里面。一样啦，那个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去留言啊，你要给几星都可以，然后可以留评价。然后呢，可以到我的 Twitter follow 我的 Twitter，然后可以回复。然后呢，如果你要写比较长的这个。回应的话可以寄信到我的 email，那东西都在我的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那今天就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感谢聊天室的观众，那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下期见，拜拜。